诗歌一百二十五首，
救主，我们因你化。我想这首诗歌啊，可能大多数弟兄姊妹都会唱。这首诗歌是一首非常好的一首祷告的诗歌。我觉得每一次来到主话语的跟前，我们都应该像作诗的人这样的这样的一个祷告哈。好，我们一起来把这三节先唱一下。救主，我们因你欢，现在聚集要来敬听，但愿心都是荣华，要来敬畏必受引领。不太熟，不熟，我们把第一节再唱一遍好吧，或者我们把唱两遍好，第一节。
救主，我们因你欢，现在聚集要来敬听，
我们这是从第一节唱到第三节。
救主，我们因你欢，现在聚集要来敬听，但愿心都是荣华，要来敬受引领，因你就今生皆无比，吸引我们完全爱你。我们只是和感觉难免
诗歌啊，是一首祷告的诗，我们刚刚提过了。 我想如果弟兄姊妹仔细的注意这个歌词的话呢，你会发现这里面有一些话，对于我们今天灵这个在主面前来追求主啊，都是很重要的经历啊。这个他第一节那里说哈，他说我们先一同聚在主话语的跟前，是我们不仅需要安静的来听，更重要的是什么，让我们的心能够受融化啊。我想今天呢，我们的心呢要像一块好土啊，这个天上降下来的甘霖啊，或者生命的种子种进去啊，它很容易能接受。我觉得在对神的话语的领会上呢，我们的心是很重要的。所以以斯拉特别教导我们，读经是用心，不是用头脑。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不太明白，以为读圣经是用头脑啊，其实读经是用心。那么你的心的状态应该是怎样的？他这里作诗人说，希望我们的心能够融化。我想我们最好的情况祷告主，求主让我们里面呢那个心像沙土一样能够吸收所有主的恩典啊，不要像石头一样，这个石头那个水浇上去了，是浇是浇上去了，根本一点都没吸进去啊。这样的情况呢，我想对我们来讲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得到主话语真实的益处。所以这作诗人祷告，但愿心都融化，要来敬畏并受引领啊，因为你的教训圣洁无比，吸引我们完全爱你。我想这首诗歌哈，你会看见这个作诗的人的感觉都很细腻啊。我觉得我很喜欢过去的这比较这种 classical 这些的诗歌啊，因为你在他们的诗歌里面，你可以几乎可以跟他有交通啊，你可以听见他们怎样的娓娓的把自己从主的经历啊，一些的感觉啊，一些经历的一些情况，那么借着诗歌表达出来啊，这些都是很有经历的一些的言语啊。所以今天我想他不仅个人在主面前有这样的祷告和学习，也等于提醒我们大家，今天来到主的话语跟前，我们不仅需要一个安静的态度，我们需要里面一个完全融化的心，让主那个圣洁无比的教训呢能进到我们心的深处啊，吸引我们完全的来爱你。他第二节说啊，我们知识和感觉难免黑暗深重遮蔽啊，这的确是今天我们天然生命的一个很大的难处啊。我们无论在知识上在感觉上面呢，我们都感觉有相当的一个遮蔽。这很奇妙，属灵的事情啊并不在乎你天然的头脑多聪明，再聪明的头脑也读不懂圣经的，很奇妙。所以我们如果用我们的聪明头脑去解释圣经就很难啊。所以你看见今天有很多很聪明的人啊，他们做世界上的事情的时候反应非常的敏捷的，但一回到主的话语跟前来的时候呢，就好像完全另外一个世界啊，完全另外一种的情形啊。这就是这里提醒告诉我们说，我们原来的这个天然的生命啊，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一个堕落的心思意念，它是里面是昏暗，对属灵的事情来讲的话，它是很难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的啊。我想这个我们必须在主跟前有谦卑的灵伏在主的跟前啊。所以他说，除非圣灵的光教，就是用光来指教我们啊，除非圣灵用光来指教我们，然后借着真理深入的启迪啊，所以他说，只有你能带我归神，你需做工在于我身。你看见这些作诗的人这样的话，他也等于是一种的很重要的宣告，是从他个人的经历里面所产生出来的一种宣告。天然的生命，天然的智慧，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是完全用不使不上力气的啊。所以他这句话多好，说只有你能带我归神，没有任何人能帮助你的。你只有跟随主，你只有让主引领你，就借着圣灵的带领把你引到神的跟前去啊。所以你看这个作诗人在真理上面啊，他们这个有相当的一个认识啊。所以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我们所认识的一位年长的姊妹，她实在对圣经有相当的认识，特别在十字架的经历上啊，他的解释是 很出名的，在30年代的中国就很出名的。但是呢，有很多时候有姊妹们把圣经的问题带到他跟前去的时候呢，他都不直接给你回答了，他提醒你圣灵住在你的里面，圣灵是最好的老师，你应该回到圣灵那里去解释。所以有很多姊妹呢，说这一段话应该怎么解释，他说我不会。他说你为什么不会，你平常不是很会讲吗？这个姊妹他是把人带到主那里去。所以我们呢这个愚昧啊，所以常常有时候弟兄姊妹拿问圣经一问题一拿了，我就马上给他答上，我代替圣灵，呵呵，我们就给他答上了。这个呢弟兄姊妹很高兴，你解释是你才高兴。其实呢弟兄姊妹还有更高明的解释，是圣灵的解释。所以我们晓得真正认识主的人，他们就知道我们人在属灵世上实在我们能做的非常有限，能够把我们带到神跟前去的乃是神的自己。所以他说你许做工在于我身，所以这个祷告多好啊！他第三节说我主求你赐自己，我们所要的不是光是亮光啊，不是一些经历啊，求你把你的自己给我们，保罗使徒保罗到后来就懂得这个了，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耶稣基督才是一切。你要亮光吗？你得着主他就是你的亮光。你要能力吗？你得着主他就是你的能力，你要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吗？你得着主你就得明白属灵的事情，这个的确是真实的，从神出来的光中之光，他说呢求主开通我们的耳朵并我们里面的意念，以你的圣灵帮助我们的盼望，所以他最后就说请你听你子民的呼求，请听并请祝福不朽。短短的诗歌啊，实在看见里面有多么宝贵的一些的属灵的经历在里面，也借着他对主的这个经历指引我们一条路，教导我们知道如何活在跟主的跟前，活在主话语的跟前。所以这是一首非常好的祷告的诗歌啊，我们再把它唱一遍好不好？弟兄姊妹不太熟啊，你多唱你会喜欢的，非常好非常好的诗歌。
救主我们以你欢，现在聚集要来敬听，但愿心得受荣华，要来敬畏你受益你，
另外再唱一首123首，123。 主使我更爱你，这首诗歌大家就比较熟了。我们希望也是一首很好的祷告的诗歌啊，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真是能够像作诗的人一样啊，那么主使我们能更爱你，能跟你和你更亲密。
主使我更爱你。
副歌唱一遍，然后我们期待主的前面祷告。
求主天天扶持我，给我力量保守我，使我一生走在路，使主心满意。
是的，我们看见在 历世历代中凡是被你爱吸引的人都会发出这样的祷告，我愿意一生走窄路，施主心满意足。主啊，因为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主啊，你也呼召我们来跟随你走窄路，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天天的跟从你。主啊，你才知道我们应当如何走这条属天的道路。只有你才知道我们这个人应当怎样来被十字架对付，叫他能够符合于你的形象，为你做见证。主啊，愿这样的爱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催促，叫我们一天一天就是这样来祷告，求主天天扶持，加我力量，保守我，一生走窄路。主啊，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愿，我们和弟兄姊妹们一同再次在主面前向你发出这样的心愿。主啊，带领我们，愿我们因着爱你的缘故，主啊，我们就愿意来听你的话。主啊，你已经告诉我们，若我们遵守你的命令，这人就是爱你的。主啊，你的话已经这样的向我们来启示。主啊，你用这个能不能听你话作为我们爱不爱你的依据。所以主啊，我们晚上真是为着这件事情，我们要非常认真谨慎的到你跟前。主啊，愿你所启示我们的话语我们实在来遵守。主啊，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家庭的生活、整个教会的侍奉聚会中，主啊，叫你的话真是能够有权柄，成为我们唯一的权威，唯一的标准。主啊，在你回来之前，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可以在你的话语上面再来下一点功夫，在你的话语上再来遵行，好叫你的旨意能够在我们身上亨通。主啊，我们就求你毫不吝惜的在下向我们说话，也能够扶持我们，有遵守你话语的心。主啊，愿今天晚上，把整个聚会交在你的手中，你就在这里掌权。主啊，你也来掌管我们的心，你来开我们的耳。主啊，个个都带着能听的耳，愿意顺服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也高我们亲爱的弟兄，再把你宝座上清楚明亮的话语释放出来。主啊，这些话真是要做我们在这个末后时代做我们的灯，做我们的光。主啊，这是何等混杂的时代，何等不容易走窄路的时代。主啊，求你晚上再扶持我们，再施恩给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主，晚上我们一同聚在你的跟前，
是的，
我们仰望你自己的怜悯，求你用血来洁净我们。
是的，
主啊，不仅洁净我们的全人，也洁净我们的心思和意念。主，愿你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主，好叫我们里面能被主的爱充满。
是的，
让你的话进来的时候，就是像雨雪下降一样，在我们里面被吸收，并且是绝不突然返回。
是的，
亲爱的主，我们何等渴慕能够更多得着你自己的光照，何等渴慕能够跟你之间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我们的主啊，求你晚上在这个聚会中向我们众人施恩典。主啊，你亲手解开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我们知道若非圣灵在我们你心里面做工，主啊，否则没有一个人能明白你的话语。但是感谢你，今天你已经差遣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相信借着你的灵主在我们里面的带领，使我们能明白你的心意。主啊，这个灵当日怎样感动以赛亚，今天也照样可以感动我们。亲爱的主，我们对你说，我们在这里，我们再把晚上的聚会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求你用你的同在充满这个地方。主，我们真是巴望在地上的日子，主啊，能走在你自己的脚踪里面。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我们今天晚上要读以赛亚书第九章， 以赛亚书第九章。我们还是一样哈，弟兄一节，姊妹一节，把它读一遍。或者这样好了，因为这一段哈，整个的这个段落呢，应该是到第十章的第四节，所以我们一直读到第十章的第四节，好不好？这个请弟兄们先来。
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黑暗，从前神时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
被藐视，
幕后却使得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
你使得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芦苇那样的快乐。
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的棍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
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雪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的设施，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主使一言入于雅各家，落于以色列家，
这众百姓就是以法莲和撒玛利亚的居民都要知道，他们凭骄傲自大的心说，
砖墙塌了，我们就要凿成多建筑，桑树砍了，我们就要换橡柏树。
因此耶和华要高举利逊的敌人来攻击以色列，并要激动以色列的仇敌。
东有亚兰人，西有非利士人，他们张口要吞噬以色列。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
这百姓还没有归向击打他们的主，也没有寻求万军之耶和华。
因此耶和华一日之间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与尾，众之与芦苇，
长老和尊贵的人就是头，以谎言教人的先知就是尾。
因为引导这百姓的是他们走错了路，被引导的都必败亡。
所以主必不喜悦他们的少年人，也不怜恤他们的孤儿寡妇，因为个人是亵渎的，是行恶的，并且个人的口都说愚妄的话。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
邪恶像火焚烧，烧灭荆棘和蒺藜，在稠密的树林中搞起来，就成为烟柱旋转上腾。
因万军之耶和华的烈怒，地都烧遍，百姓成为火柴，无人怜爱弟兄。
有人右边抢夺，人受饥饿，左边吞吃，人不饱足，个人吃自己膀臂上的肉。
马拿西吞吃以法莲，以法莲吞吃马拿西，有一同攻击犹大。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
祸在那些设立不义之律例的和记录奸诈之汉语的，
为要屈望穷乏人，夺去我民中困苦人的犁，以寡妇当作掳物，以孤儿当作掠物。
要降华的日子有该过从远方临到，那时你们怎样行呢？你们向谁逃奔求救呢？你们的荣耀能留何处呢？
他们只得屈身在被掳的人以下，伏倒在被杀的人以下。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我们上次讲过啊，从第八章到第十二章啊，这里实在来讲啊，先知以赛亚的这个侍奉是针对着那些渔民啊，就是遭击打所留下的余数说的啊。那么这一段话呢，对今天愿意跟随主的人来讲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么我们到了第九章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在第一节到第七节这里啊，那么神为着他荣耀的旨意有一个重大的启示啊。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在没有创立这个世界之前，他已经定了他荣耀的旨意。那么这个旨意呢，在地上呢，我们知道是被蒙蔽的，但是呢，神仍旧愿意向着有一般爱他的人能够把他启示出来。所以你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你看见整个旧约的历史到新约的历史啊，好像不时的神有时候就把他的这个启示呢就显出来一下，显出来一下啊。所以你读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也是这样，他讲一段事情，忽然之间出现一段很重要的话，这一段重要的话呢，弟兄姊妹们，就是神心意中间的重要的要成就的事情。那么这就告诉我们，地上呢可以有很多的变化，但是神永远用他的旨意来支配一切啊。地上的事情可以有改变，但是神永远的旨意从来不改变。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能跟随主啊，我们必须要能明白神的这段旨意。所以呢，在我们上次讲过，因为在神众多的百姓当中，神知道神没有办法所有神的百姓都能够在地上能够达到神的心意，所以神呢知道他的心意只有在少数的人身上啊能够达到，而这少数的人是爱慕他的，是忠心跟随他的人啊。弟兄姊妹，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啊，这个余数的原则啊，那么是谁首先的把它读出来的呢？我们知道这个思想呢，虽然圣经写得很清楚，但是很奇妙，读圣经的人呢常常都忽略这个东西。乃是两百年前啊，达尔比弟兄啊，这弟兄运动的这个最开头的领头的一个弟兄啊，他从圣经里面发现这个余数的原则，所以是在两百年前是他首先提出来了，让我们看见神的旨意在大体的光景中间好像都是失败，都是荒凉的，但是呢有一般少数的人他们能够使神的心意达到满足，这个就是圣经中的所谓的余数的原则啊，这也是个得胜的原则。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现，一个开启。我想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也必须要明白这件事情。所以你如果寄望了今天的整个全地的教会都能够达到神的心意，这个恐怕会落空的啊。那么我们想这样的话，神的旨意不是没办法实现吗？感谢神，在神的百姓中有一般神的百姓，他们成全神的旨意，他们做出熟的果子，他们满足神的心意。那么因为他们的满足，说他们代表了全体。我们上次讲过，神爱所有神的百姓，神不会丢弃任何一个神的百姓的。但是呢，在地上能成全神旨意的只有这少数的人，神的旨意没有办法在大多数的情况里面达到。这个今天呢，我们看见这也是个事实啊。所以我们要求主给我们一个心智啊，盼望在地上能做一个忠诚爱主的人，做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弟兄姊妹们，这一班人就是神今天旨意所托付给他们的一班人。 这般人神愿意把他的启示给他们啊。所以这一段的启示呢，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重要的启示，那是给的这一般的神的百姓的，所以这是一个重大的宣告啊。所以今天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只有活在他的旨意里面，这个才是有福的啊。这个是在地人就在天的一个原则，在时间里面就活在永远里面，在时间中他们摸着了神永远的旨意。你看看今天在地上的教会也是这样，虽然我们都知道将来我们要到永世里去，但今天在地上有多少的圣徒能明白神这个隐藏的旨意啊，这个永远的旨意呢？不多，大多数的人都是以眼前的这个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东西啊为主啊。我们都是神，希望神祝福我们，祝福我，祝福我的事业，祝福我的家庭，祝福我的儿女啊。神有祝福我们就欢喜了啊。我们整天敬畏主，服侍主，就希望神多一点祝福我们。但是其实神已经祝福我们，你知道吗？神让我们看见呢，我们在基督里所得着的，比你外面所要的这个物质的这些外面这一点东西啊，那个要贵重的多啊。所以当神的百姓灵里面得着开启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们，他们就不在意地上的情况是怎样啊。有的人身体虽然一直长期在病痛的里面，但是他觉得为着主活着就可以了，不管健康疾病，为着主的旨意活着就可以了，他就不是那么强求这些东西。的确你看见在地上有些人是这样活着的啊。弟兄姊妹，我们晓得地上的这个夫妻关系啊，家庭关系也不都是完美的，没有完美的啊。你们知道这个谁，这个姜威斯里的弟兄40多岁结婚，结果娶了个泼妇啊，嚯，厉害的不得了啊！有的时候呢，他在讲堂上讲道啊，讲了一半，他那个姊妹就站起来了，啊，你下台吧，你回家了，不要讲了，就这样的啊。所以你看见那个多困难，但是呢，我们的弟兄是神所重用的神的仆人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不能完全说去求这个外表的这些东西的这些。我们晓得如果神祝福你，你能够有一个比较和谐的夫妻关系，这些感谢主了，对不对 啊如果在某些情况的里面啊，我想这个家庭的问题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啊，今天我不能多讲了，其实这个里面是有很重要的功课要学的。主最主要的把我们摆在家庭生活，为着神的旨意，给我们儿女带着儿女为着神的旨意。今天主把我们摆在教会中，能和这弟兄姊妹在一起，为着神的旨意，那个才是重要的啊！所以你看，作诗的人曾经讲嘛，我们的得失并不要紧，神的旨意当留心。你看这些作诗的人就很清楚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如果愚昧的话呢，我们的眼睛只注意眼前这些东西啊。所以呢，难怪哈，神的儿女千千万万。但真正懂得神心意的人不多，所以只有这般愚素啊，他们是全心为着神的旨意啊，他们把他们自己，把他们的家庭，把他们事业都对准神的旨意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才是一个宝贵的啊。所以我们求主在我们深处吸引我们啊。所以这段话呢，弟兄姊妹们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对着今天有心跟随主啊，要忠心侍奉主的人来讲是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能明白这段话，弟兄姊妹，可能啊，我就说可能主的怜悯叫我们呢有份于这个余数的行列，能够在地上跟随主啊。所以他在那里哈讲到说呢，他说哈，但那受过苦的必不再见幽暗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我们晓得跟随主啊，要遵行神的旨意是有苦难的。保罗都告诉我们说呢，凡这样立志敬虔度日的人都要受苦啊。所以我们要用基督受苦的这件事作为我们的心智，作为一个兵器啊。所以 跟随主啊，特别在遵行神旨意这件事情上面，不要怕受苦。如果今天在地上能为主受点苦，那个是有福的。所以在这里主鼓励告诉他们说啊，那个受过苦就必不再见幽暗。然后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从前神使这个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却使得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到荣耀啊。这里哈，我们看见有从前的情况，现在的情况。那我们知道这一段话呢，在700年以后呢，就应验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当我们读马太福音第4章12到16节的时候呢，你看见这段话因着主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在加利利就完全啊得到应验啊，这是很宝贵的。但当初呢，弟兄姊妹们，这个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呢，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啊，这是在这个什么，在亚述帝国的这个摧残底下了，是以色列北国啊北边呢所遭受的一个苦难之地。所以他们在实际上面来讲，他们曾经遭受过敌人的这个攻击过的苦难啊。但是呢，先知用这一段话啊，那么预言的讲到将要临有的一个情况啊。那么这里讲到他们被藐视呢，就他们被轻看，没有人关心啊。这些话都是很激励的啊，弟兄姊妹们，今天你要晓得跟随主的道路有时候很孤单的。我们人呢都不喜欢人轻看，都喜欢人家关心我们，最好大家注意力都在我们身上，那我们很高兴啊。但是跟随主的路有的时候被藐视的，你这样走人家轻看你啊。但是呢，到末后的时候怎么样呢？你会得着荣耀，会看见大光啊。那我们读主耶稣基督的一生，在地上33年半的时间，我们晓得主耶稣最多的时间都是在加利利啊，只有后面的很短的一段时间到犹大，然后到了这个耶路撒冷，最后在耶路撒冷那么被杀，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加利利啊。所以你看见先知在700年以前就预言讲到这段的情况啊。那么这里特别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是大光啊，所有的黑暗死因都要消散，外邦人要在神面前蒙恩啊。这里话已经预先讲到这个外邦人的蒙恩啊。所以这是圣经中间哈非常重要的关于主耶稣基督的一段重要的预言啊。当然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就是神的儿子自己了啊，所以你看见神的眼中所注意的啊，完全是他的儿子。神所以善待以色列人是因为他的儿子，所以主今天神所以善待教会也是因为他的儿子啊。所以我们今天也应当把注意力摆在主的身上，所以神所留意的是他的旨意，他的儿子在地上要怎样的来成全神的旨意啊，这个成全救恩。然后下面哈，他这里说哈，他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那么这里哈，讲到这国民，这个地方这国民，这不是光指的以色列说的。这国呢，它其实原文是 the nation， the nation 的话呢，也可以翻译就是这个国，这个国是谁的国？是主的国，这是犹太人加上外邦人，加上加利利的外邦人啊，加上外邦人而组成的一个国啊。那么其实呢，这个国民啊，这里也可以领悟到哈，在神的国度中间的有这样的一般的国民啊，有这样的一般国民。那么这一般的国民呢，他们呢虽然在这样一个环境的里面，他们却怎么样呢？他们呢却能繁多，并且怎么样呢？他们并且那个喜乐加增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啊教会的光景也是这样啊，人多固然好，有时候人多事多，难处多啊，这个人多呢要喜乐加增才好啊。那么什么样的喜乐加增呢？ 啊，今天我们不是说呢啊，人多了我们大家那个活动多，弄得大家欢欢喜喜啊，这个喜乐弟兄姊妹太肤浅了、啊、你看见在这里哈、啊、这里他讲到这个喜乐啊，是主所赐的这个加增的喜乐啊。第一个是什么？是收割的欢喜快乐，他们有收割啊。这里讲到说呢，好像收割的欢喜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人多啊，但是怎么样收成丰富啊，要收割的多啊。那这个收割呢，我想有两面，对今天的教会来讲有两面。第一个是福音上的收割啊，传福音啊就好像收割一样啊，那么把这个禾捆带回来了啊，但得救的人多，教会的确是充满喜乐。但是呢弟兄姊妹们，收割还有第二方面的意义，那叫讲到生命成熟的收割啊。你知道真正的收割的时候是生命成熟的时候，这个麦子啊，它你长成熟了你才能割，对不对？这个幼嫩的麦子你不能割的啊，哎，所以呢，到那个整个筋骨丰收啊，哎，这个稻子这个麦子变得金黄色的时候啊，哎呀，这个是收割的时候，那个是一个大的快乐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当然固然呢我们传福音带人得救了啊，算是从仇敌手中把人救回来是一种的喜乐，但是还有一种生命的成长，如果多有生命的成长的光景被收割，这也是教会所有的喜乐啊。所以我们常常讲啊，在教会历史上啊，这个从十八世纪开始啊，弟兄姊妹们，一直到今天这差不多两百多年呢、啊，在开头的一段日子，真是生命大丰收啊啊！所有的真理的亮光了，几乎通通被这个启发出来了。所以呢，今天呢，弟兄姊妹们，神应许这般的国民，他们有收割的快乐啊，这是第一方面的快乐啊。那么第二个快乐是什么呢？他们有这个分乳物的快乐啊，像人分乳物那样的快乐。那么这个快乐呢，当然我们晓得什么叫分乳物呢，就是得胜的经历，胜过仇敌了，对不对？你把仇敌打败了，你才有乳物啊，是吧？所以在基督徒的生命中间有这个得胜的经历所带来的喜乐啊，他们能够像当初神的百姓一样，他们能胜过周围的这许多败落的光景啊，他们你看这个像马丁路德的那个时代啊，当马丁路德呢真是挣脱了那个传统的势力啊，从过去天主教的那么庞大的这种压力情况里面，他们出来了啊，弟兄姊妹们，那个胜过当时这个环境啊，那个所带进来的是一种有乳物的一种喜乐啊。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啊，在生命经历中间呢，你必须靠着主有得胜的经历啊。那么还有下面的一种快乐是什么呢？就是哈，因为他们所付的重额、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啊，哎。就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啊，这里呢给我们看见另外一种，就是说呢，他们呢，主把他们的那个重额付的重额啊，把它折断。那弟兄姊妹们，保罗也曾经提过这个啊，在加拉太书他特别讲啊，他说基督已经使你们自由了，不要再被什么奴仆的额辖制住啊。这个奴仆的额呢？当时保罗讲的时候是指的犹太教说的，指的犹太教的那一套的规律，那些规条，那些礼仪，你外面字句道理的这许多的这些东西啊，层层的把神的百姓捆住啊。我们知道犹太人活在这种光景底下的时候，实在是负重额啊，非常的辛苦啊啊。所以今天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得到自由了啊，但是有很多时候呢，我们人就好像背着这个重额一样啊，这个额实在是太沉重了啊。那么这个神呢，把它折断啊。这个额啊，这个额呢，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里面也叫做甲板。我最记得有一个弟兄啊，他 告诉我们说，在他的经历里面，常常主带领他好像上甲板的，他有时候从这个聚会到另外一个聚会，他以为得自由，结果他到那里就是他发现怎么样的？他说这个主那个甲板给他夹得更紧啊，那么学十架功课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有很多主这些把我们限制住啊，把你这个夹得你紧紧的，叫你动弹不得啊，不仅动弹不得了，并且很痛苦的。那么这些重额那么被折断，那个杖啊，这个在肩头上的杖啊，那么便欺压他们人的棍啊，杖是比较长的，棍子是比较短的啊，反正这一种。活在那一种的管制的权势的情况底下呢，就主把我们从各样的重负的底下怎么样呢，叫我们得到什么完全的释放啊！这种得释放的这种喜乐，这个也是非常大的喜乐。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在生活中常常有时候也是一样，有时候被某些事物捆绑的很厉害啊。然后我们举最浅显的例子，有些弟兄姊妹常常做见证说，他这个抽烟呢、从前抽烟抽多厉害了，一信主了，哎，得释放啊，哎呀，真是快乐啊！有些不好的习性，那么主把他这个除掉了，那么他现在得释放了。那么他下面他形容说呢，这个好像什么？好像米甸的日子一样啊。这里呢，我想他就有一个典故在背后啊。这个乃是指的四世纪第六章到第八章啊，我们知道那里是记载的那个事实是谁？基甸啊。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受米甸人的这个欺负啊，这个米甸人呢非常非常的可恶的啊。那你去读那段故事的时候，每一次当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栽种一点点的东西刚刚开始发芽的时候啊，哇，这个米甸人就骑着马骑着骆驼来了，就在那个田里面就给他踩啊踩踩，把他都踩死。所以弄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没有粮食吃啊，困苦的不得了啊，他们都是躲在那些山洞里面啊，不敢出来啊，困苦的不得了。所以后来呢，那么神兴起基甸呢，躲在一个磐石的后面在打麦子，是吧？那个时候偷偷的打麦，才不能让米甸人知道。所以那个时候就告诉我们说，在以色列人当中啊，他们这个粮食没有啊，只是米甸人呢压迫他们，他们这是饥饿的不得了啊，非常非常的痛苦。所以后来呢，神使用基甸啊，那个故事我想弟兄姊妹都晓得啊。后来他只用了300个人，对吧？那其他的人都不要用啊。那么结果他们到那个米甸人营里面去的时候呢，听见两个米甸人在那里讲一个做梦啊，梦见什么呢？梦见说呢，这个有一个大麦饼呢啊，滚到他们这个营盘里面，把这个营盘整个通都冲散啊。他们就说这是什么？这是耶和华和基甸的刀。那么就讲这个。那弟兄姊妹们，你要把这些啊，他的预表的意思把它连在一起说，我们就晓得怎么样呢？这个其实基甸呢，就是他的得胜就是什么，用神丰富的粮食像个大麦饼一样的啊，滚到了以色列米甸人中间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哈、我们要晓得神的百姓呢能够得释放啊，只有丰盛的粮食能叫人得释放啊。我们必须从主的话语里面领受丰富的粮食啊。你不是用什么方法来叫人得释放，乃是因着主话在里面的供应啊，叫你属灵的生命刚强起来了，弟兄姊妹们，你就得释放啊。就像在旧约圣经中有的地方讲到的啊，神的话形容到的，这个神用这个耶稣轮呢，来这个描述以色列人啊。这个耶稣人是什么东西？耶稣人是一个昵称啊，是一个小孩对小孩子一样，我们给他取个小的外号啊。这耶稣人，他这个耶稣人呢，这个在神面前跳跃像肥牛犊啊，他吃的肥胖啊，结果怎么样就把这个敌人的额撑断了。你看那个描述很有意思的啊，那个吃的肥胖啊，就是他的膏油丰富，结果就怎么样把额撑断了。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属灵的生活里面， 必须经历神丰盛的膏油啊，那么解开主的话语，那么带来属灵粮食的丰富，那么自然这些鹅就撑断了。所以今天呢，能叫我们脱离这个重鹅，脱离杖，脱离棍这种的捆绑的东西，弟兄姊妹们，不是靠外面的方法，那是靠里面生命的这个壮大，能够叫自然外面就撑断，这个才是正途啊。今天我们发现地上的教会呢，就是因为没有办法从属灵的世上得到东西，所以我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外表的东西来解决这些问题。其实那个东西只不过能有部分的效用，就是不能有长远的果效。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一种的喜乐是什么呢？你能够撑断了这个敌人的重轭啊，哎，这个杖和这个棍呢，神都把它折断啊。啊，这个叫你什么？完全得到一种释放的自由啊！这是神给我们从里面所带来供应的一个丰富所产生的喜乐。那么第四个点哈，这里讲到说什么？他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血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当作火柴。那么这里看见主止息了征战。因为你没有战好打了，你们盔甲什么用了，对不对啊？这个盔甲现在你看那个盔甲面很亮，你就知道准备打仗啊。你看那个武器越来越厉害，弟兄姊妹都是准备打仗，是吧？如果今天这个世界和平，那个根本没有战争呢，谁还去发明什么飞弹呢？搞这些东西干嘛，对不对？那一颗都是好贵的了啊。谁还去发明这些杀人的武器呢？去搞这些东西呢？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教会的生活里面也是一样啊。如果我们其实还处在一个征战的状态中间，那个就没什么喜乐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恩典呢，把这个盔甲、这个血的衣服怎么都当作火柴了啊？这里不仅不需要打仗，有和平，并且还温暖呢。这是弟兄姊妹们神所应许的啊，所加增他们的喜乐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活在这样的光景中啊，这是神应许给这样的国民的啊。我们今天要追求这个啊，要有收割的喜乐，要有分掳物的喜乐，有这个重轭折断的这种喜乐，要有什么这种盔甲血衣被当作火柴烧的这种和平的喜乐啊。这是今天主给我们特别的一个恩典啊，弟兄姊妹。但是你们看见在当时以色列百姓当中，在外表上看来的时候，他们完全没有这个东西的，所以这些只是给那当时那般忠诚跟随主的人。那么你怎么样能带进这种的喜乐呢？啊，这个第六节开始啊，他说什么？因啊，这个因原因在这里哈，因有婴孩赐给我们啊，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呢啊。所以呢，这个喜乐什么，完全是因着基督来的。那这里我们晓得是关于基督重要的预言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活在新约的时代中，我们更清楚，只有耶稣基督啊，是能够使我们有丰富收割的，只有耶稣基督使我们能胜过仇敌的，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折断这些轭，使我们得自由的，只有耶稣基督带来真正的和平啊。所以我们晓得这是因为那一位啊。不过呢，以赛亚告诉我们，因为那个基督呢，他有不是像我们光讲这么一个基督而已，他有里面有丰富的内容啊啊。那这一位是怎么样的一位呢啊？那么他从很多面方面讲到了，第一个讲到他的身位啊，有一婴孩啊为我们而生啊。弟兄姊妹们，这句话的意思告诉我们，他是与整个人类有关系的。这个婴孩为我们而生出来，他必须还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啊，是婴孩指的与人类有关系的。 他有意指的是什么？赐给我们的啊，这个什么？这是与神有关系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啊。所以我们主耶稣又是个婴孩生出来的婴孩，那么就告诉我们他要跟我们一样啊。但是呢他又是神的儿子，神所赐给我们的啊。所以你看这个先知的话啊，这个非常清楚啊，绝对不会混乱啊。那么论到主耶稣基督的身位啊，这是我们今天所需要明白的。然后下面他就说，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啊，这里告诉我们他的工作啊。这个政权呢、啊、我们晓得在全本这个旧约圣经里面啊，这个政权只有在这个地方用过两次啊，这个就 government 啊，这我们讲的这是神的那个行政的权柄啊。那么这讲到他的责任啊，他要负责一切责任，讲到他的管理啊。所以这个政权指的这两面，感谢主啊，这两件事情都担在谁的肩头上？担在主的肩头上。所以你知道今天侍奉主的人啊，我们必须有这个看见，政权乃是担在主的肩头上，不是担在我们的肩头上啊。所以今天很多不够明白主话语的人都是喜欢用肩头去担这个东西啊，那个你负不了多少责任的啊，我们也管理不了多少事情的，就这么感谢主啊。所以特别当地上的光景呢有的混乱，尤其他们以色列人看见那个地上那个君王之败坏啊那个光景的时候呢，这个话带来很大的安慰啊。我们晓得在这个小小的君王的背后还有更大的君王啊，对不对？政权是担在他的肩头上，不是担在这个小小的这个肩头。但是你眼前你活在这个情况中，你也无可奈何，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少数忠诚爱主的人啊，这个余数呢，他们的眼睛不是光看见这个地上的这个君王，而是看见天上的君王。所以这个也是教导我们啊，弟兄姊妹，在今天地上的生活里面，我们必须看见主负所一切的责任，主在这里管理我们啊。这样的话呢，弟兄姊妹们，你就知道地上的事不是握在人的手中的，是握在主的手中的啊。这是因为呢，教会是他的工作，以色列百姓也是他的工作，对不对？这不是我们人的工作。然后下面呢，他就讲说他的名说他的名代表他的作为，他的每一个名字都说出他有各种不同的作为啊。这里呢哈，这个奇妙测试啊，这个两个是原来在原文里面是并在一起的，奇妙测试啊。当然奇妙的意思的话呢，就是它是非比寻常的，常常出人意表的，这个才叫奇妙，对不对？这个普普通通的什么奇妙，对吧？所以我很记得啊，好多年前有一位弟兄神的仆人的讲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我们神的名叫奇妙，所以我们基督徒生活应该是奇妙的。弟兄姊妹听了，我看他没多少反应，为什么？我们生活一点都不奇妙，每天都是 routine 都差不多啊。弟兄姊妹们，应该奇妙的生活啊！你真正活在主的里面，的确生命中会有很多奇妙的经历。那么并不是在乎你整天这个大风大浪啊，这个整天起变化，不是，而是在那些最平常的生活里面，你经历他奇妙的带领。弟兄姊妹们，有的时候呢，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有些经历讲不出来，但是心里知道奇妙，因为不是主的话不是这个样，对不对？出人意表的不仅是奇妙，他是怎么？他是测试，他充满智慧和知识啊，他蛮有谋略和计划。所以这个聪明的保罗啊，这个是大头脑的保罗啊，写罗马书时讲说谁做过他的谋士呢，对不对啊？弟兄姊妹，连保罗碰见主了就知道他那点计谋就根本算不得什么。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多喜欢替主出主意啊，对不对啊？我们有的基督徒真是很愚昧，他总觉得说比主还聪明一点，主好像什么都不做啊。 我来替他出点主意啊，这个我来替他出点，这个出主意人多得不得了啊，这个两千年来教会历史里面这个做主谋士的人真是多得不得了，但就是你不要忘记啊，他就是测试 counselor 是吧，哎，你根本不需要替他出主意，今天我们所需要是什么，明白他的带领，顺服他的带领啊，所以这个是今天呢在属灵侍奉上面来讲很重要的学习。我这些年我有一点体会啊，有时候很多弟兄姊妹上讲他跟看那个孙弟兄什么都不做好像在了，其实呢不是什么都不做，我不敢做，因为我知道我必须要怎么样，尊他为测试，他叫我动我才动是吧，哎，要说你看人家都做这个做那个，你怎么都不跟着人家去做呢，就怎么总没让我做，我也不敢做啊，所以有人讲说你太保守了，你这个看得太紧，就怎么也不是其实呢你要认识主，你要活在主的跟前，就怎么你要让他做测试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感谢主啊，所以你可以安心跟随主，你放心，有人在出主意，你不要以为这个都没人出主意啊，我们的主是叫测试，对不对啊，他这是他有知识和谋略的灵啊，弟兄姊妹们，他的计划是完全的啊，这个下面就说到是全能的神啊，这个全能的神，这个 Almighty 这个字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他无所不能啊，什么叫做无所不能呢，就是我们的需要他都能供应我们啊，我们的难处他都能解决，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在基督徒生活中啊最宝贵的一个信念一个信心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是一切问题的解答，你必须要能够体会这句话，你能把主带到你的生活里啊，带到你的家庭里，带到你的事业里，你看看主如何来帮你解决这许多的问题，的确是这样，在教会的侍奉上也是一样啊。不过呢我们大多数都从无知慢慢的进入这个学习，我这些年也是啊，这个话我这个几十年前就听过了啊，弟兄们常常讲耶稣基督是一切问题的解答啊，我们年轻的时候不懂，就是阿们，耶稣基督是一切问题的解答，喊得蛮大声的，到了事情来的时候呢，哎呀就看见耶稣是耶稣，难处是难处，这两件事情对不上去，对不对，根本都没解决，没也不是没祷告，也祷告主啊，你是一切问题的解答，但是站起来的时候看见问题还在那里，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呢，就怎么耶稣主让我们有点学习，但到今天慢慢的我就能体会啊，必须要体会这个他是全能的神，但愿这个不是一个道理，不是你今天知道的道理啊，很多时候弟兄姊妹祷告说主啊你是全能的神，我你听听那个声音空空洞洞，因为什么呢，这是一个道理式的东西，它并不是在生命中真正的经历这个东西，但是我们的神是不是全能的神呢，确实是全能的神，他真正能解决我们难处，你信吗，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相信啊，你要能把你的难处交在主手里，弟兄姊妹什么难处都能过去的啊，所以我这个大概恐怕十年以前有一次我在纽约市一个特会里面的有一个弟兄讲得很好，他说今天教会最大的难处啊就是 counselor 太多了， counseling 的人太多了，弟兄姊妹到专家太多，他说这个专家那个专家弄到一个地步就神的百姓不知道怎么依靠主了啊，就是我们需要的是依靠主啊，今天的难处是因为不能解决，是不是没有方法，是你没有靠上去，就是跟主之间的关系还没有能够建立到那样的一个地步，所以我们需要经历我们的主是全能的神啊，否则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用我们这微小的能力来帮助主嘛啊，好像是我们也知道他全能的神，好像他不太愿意帮助我们， 所以呢我们赶快想点办法自己解决一下，像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错误。他的名称为全能者，全能的神，弟兄姊妹，就是他的作为，他要在我们身上有作为，所以必须相信他。不仅这样，他也被称作永在的父啊。这个永在的父啊，原文的意思就是 Father of Eternity 啊，就是他是永远的父亲，永远的父啊，永在的父。不过中文这么翻的也有他的道理啊，他是永远在那里，这也不错啊。因为你说永远的父可能有时候在，有时候不在，他永在，这个翻的，我觉得中文这个翻的也不太。这个父的意思就是他是源头了，啊，他是一切事物的一个源头啊。那么他就是主耶稣呢，他能以父的胸怀作为我们永远的安息。当然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主自己讲他与父原为一啊，所以那个腓力啊不是曾经有次跑到主耶稣面前求你把这个父显给我们看，哎呀主对腓力说，腓力啊，我跟你们在一起这么久了，难道你还不能明白吗？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父了啊，是主耶稣把父显出来了啊。所以我们感谢主，是主的恩典把父的这个丰富也带到我们的生活里，并且是永在的父啊，不仅是永在的父啊，并且什么是和平的君啊，啊，感谢主，只有他成就这个真正的这个和平，所以他被称作平安的王，撒冷王啊，是平安的王。那今天呢，我们晓得因着主耶稣基督的那个救赎啊，我们能够与神和好啊，这是天地间的第一件大事情。人能够重新回到神的跟前，跟神之间和好。弟兄姊妹们，今天也许对我们有些人来讲，我们好像不太能感觉得到。等到有一天主回来了，弟兄姊妹，我们回到永世里，你就知道主的那一天所做的那个功，带下来的果效是多么大的一个果效啊！那里面所包含的意义实在太深了。那么他既然是和平的君啊，所以呢他掌管这个国权的时候呢啊，这个国家呢就充满平安。所以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五节那里啊，使徒保罗也引用这个话作为我们的经历，他说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面怎么样做王啊，做王原文意思就是掌权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如果我们能让主耶稣的平安管理我们，那你想还有什么难处呢？这没什么难处，对不对？就是说你这个人愿意让基督掌权，你就有平安，你自己掌权就没有平安。不过这个呢，在经历上面来讲，你也必须要在信心上有些的操练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也是这样，事情来了我里面焦躁不安的啊，我想起哥罗西书的话了，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里面掌握掌权啊，做王啊，自己祷告主啊，让你的平安在我里面做王，讲那个里面还是不安。弟兄姊妹们，信心要与主的话调和才能产生实际啊，所以你必须要有这个操练啊，总是感谢主，你能想起这句话，在你这个整个平安失去的时候，难得想起这句话，它表示有点进步了。有的基督徒啊，这个不平安的时候，连这个话也想不到，对不对啊？这个没办法了，就发个大脾气了，是吧？啊，弟兄姊妹们，感谢主，你能想到主的话，总算有点约束，还有点约束力在里面。你再想多了，你再经历的多了，弟兄姊妹们，慢慢的怎么样，信心跟这个话结合，就产生真正的力量。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啊，这里讲到主的名啊，这里讲到他的作为啊，你看见我们所信的主，这位耶稣基督到底是怎样的这位主，在主耶稣降生前七百年呢，先知以赛亚已经预先的把他这些方面都把他讲出来了。然后呢，我们看见下面就讲到他的治理啊，他的治理呢，就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啊啊。这个我们晓得这个政权和平安是治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 这么一个国家有政权，但是还需要有平安。嗯，老实讲，今天这个世界各个国家呢，都在为这个平安呢，在奋斗不休啊。我们这些年在美国就晓得了，对不对啊？政权是有，但是那个平安没有，那不容易啊。现在这个平安这个代价越来越大啊。所以我感谢主，我们的主当他能够在宝座上治理的时候呢，这国家就有真正的管理，有真正的平安。那么他这里说什么？像大卫年间一样啊。他这里讲说像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那我们晓得这里大卫作为一个预表了，在大卫做王的年间曾有短暂的一个时候，我们看见以色列国真是处在一个完全平安的情况的里面啊。当然我们知道大卫的一生也不是都是平静，但有短暂时期的一个出现过。那一个短暂时期就是一个预表，讲到基督的国啊，在以后他们这些王的历史里面都没有像大卫能这样做。所以在大卫的旧约圣经里面代表了神荣耀旨意的那条线啊，因为他有一个预表的意义在里面，他坐在大卫的这个位上面。那么他就说呢，这个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啊。那么我们晓得公平和公义是国能坚定稳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今天呢，我们晓得神的国在哪里呢？神的国就在我们里面，在教会中啊。教会就是神的国，神的国就是教会。或者这样讲，没有教会你没有神的国啊。今天有很多人讲说，我们只要讲国度不要讲教会，这个是很大的错误啊。弟兄姊妹们，没有教会哪里来的国度呢？神的国度是借着教会彰显出来的，所以重要是教会能把神的国度显出来，这个才是重要啊。所以我们看见当神的国度要在神的百姓中能被建立起来，两个重要的原因啊。第一个就是要公平。什么叫公平呢？公平呢就是平衡的对待，对任何人都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一种的对待啊。弟兄姊妹，这个必须要，这公平很重要啊。我们人呢不太容易公平，这个世界今天呢所以这么动荡不安呢，就是因为不公平，你知道吧？很多东西不公平啊，不能平衡啊。什么叫公义呢？我们晓得这个公义呢，公义就是无私的一种处事，不在天然的感情里面。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所以他行事都是公义。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我们人呢有这个私，你天然人的感情呐、啊，有很多的时候呢，因为某一种的因素、某一种的情况，我们显出来就不义了，你知道吧？因为顺着我们的情感啊，我跟他比较要好一点，事情来的时候呢，我总偏袒他多一点，就证明这个不公义的，这是不义的事情啊。我们的主从来不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在教会的生活里面也是一样啊。那么要以神的公义啊为准则，这两个能使国度彰显。今天教会如果能活出公平，活出公义，那么就神的国度就能彰显出来。那我们主的国度呢，将来就是这样。所以将来到永世里面去的，那么神的国，进入神的国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一切都是公平的，都是公义，再也不可能有什么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出现啊。所以要感谢主，这是一个荣耀的盼望啊。然后下面呢，他有一句话，这句话呢，弟兄姊妹，是作为所有爱主跟随主的人的一个信心的一个依据啊。就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那你必须要相信。我觉得这句话，弟兄姊妹，对我们今天是很大的鼓励啊。特别今天你要忠心的跟随主啊，在信心上面，这是最有鼓励的一句话。你不要以为说啊，这个好像神都在睡觉了啊，有好多基督徒常常感觉啊，就像诗篇里面有人说，好像神呢今天打盹睡觉了啊，这诗篇的作者来讲，神也不打盹也不睡觉的，是吧？你看那个以利亚在加密山顶上的时候，跟那个巴黎的先知啊，就在那里在那里他们在征战的时候呢，他就嘲笑那些巴黎先知嘛。
你们大声喊啊，喊大声一点啊，可能你们神呢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或者在睡觉，把他叫醒嘛。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神是不睡觉的神啊，不打盹的神啊。你不要以为神什么事情都不做，神是蛮有热心的神，神为他的旨意从来没有停止过。哎呀，这个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在灵里面能有感觉，你知道今天主没有停止他的工作啊。我们不要以为说神不做了，哎，我来做吧，啊，这就是我们人的一个难处。你没，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需要在主面前有信心，有时候需要忍耐，需要等候。哎，他不是不做事情。感谢主，这句话是对历世历代所有爱主的弟兄姊妹们来讲是什么？是一个很大的信心上的鼓舞啊！所以他讲完这些之后，他把它总结在这个点上，就要我们今天需要有信心。那么这一段话呢，从第一节到第七节，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啊，弟兄姊妹，这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一段话，对，尤其对于就是今天对我们在末后时代活在地上的圣徒来讲的话呢，这个也要成为我们整个生活的一个中心点啊，要让主耶稣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啊。那么这不是一句话，如果我们要光领会这句话，你要需要把这七节圣经呢仔仔细细读一读啊，你看见它里面丰富的内容了啊。他在这里啊，我们所有感谢主啊，旧约圣经有它重要的一个地位，就是这样，它能够使新约圣经的话呢变得丰富，变得有内容啊。这你抓住的不是光是一句话而已，它里面可以抓住很多的意义在里面。所以这七节圣经对我们今天来讲，实在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鼓舞。凡是要能够走在主心意的道路中，忠诚跟随主的人，弟兄姊妹都必须要活在这个情况的里面啊。这个因着主耶稣基督，那么到底这位主是怎样的主，先知就告诉我们了啊。那么他的这个身位，他的工作，他的作为，他的名啊，跟他的治理，这些我想我们都需要很清楚。然后呢，弟兄姊妹们，你只要活在主耶稣基督的所代表的这些的意义的情况的里面啊，那么你能进入神所要的那个国民的那种情况里面，神不仅会使这个国民增多，并且怎么样，喜乐会增加啊，因着主的缘故给我们带来收割的喜乐，带来分别分奴物的快乐，带来折断重额的啊压力的这种快乐，带来真正的和平的这种喜乐。所以我们要求主哈，在今天这个末了的时代呢，能把我们的这个整个属灵的生活完全带到这个基督所包含的意义的情况的里面。弟兄姊妹们，那里就是什么，就是在这个时代中间主所要得着的那般渔民啊。所以这一段话是对当时啊，以赛亚是对着当时以色列国里面的那般忠诚的神的百姓说的。圣经没有记载多少，我们刚开头的时候讲看到了有两个人的名字记载在那里，这些呢代表隐藏的人呢，对吧？其实还有很多神的百姓，他们名字并没有记出来，但是神在这里呼召他们这些人跟随主。所以你要看见哈，这个历史哈，每一个时代有他这个偏离，有的时候黑暗，有的时候荒凉，有的时候败落的情况，但是总也有一些什么，一些弟兄姊妹们，他们能按照神的心意活在神的跟前。所以教会历史也是这样，当我们从第三个世纪开始以后，我们看见好像教会历史一下子间急转直落，到了第五个世纪说整个都活在天主教那个黑暗的这个光景中，好像看起来整个教会在地上好像都没有人了。其实弟兄姊妹，不是的，在隐藏之处还有一些神的百姓，不过呢他们不出名啊。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不要羡慕做个出名的人，哎，要羡慕做一个什么，做一个真正忠诚忠心跟随主的人，能像这般渔民一样啊。有一天当主回来的时候，这般人要和主一同显在荣耀里面啊，那个时候你就看见啊，那个他们在地上跟随主的这个经历要带下何等荣耀的一个结果。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一段话 我们需要在主面前好好的思想，并且呢求主的灵把这段话更多开启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能进入这段话语的这个丰富和它的实际里面，那么今天不管地上光景是多荒凉多黑暗，弟兄姊妹们，我们能够还能够忠诚的走在主的心意的道路上面啊。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那下面呢他就讲到了哈，这个一共有四次啊，我想这个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讲，我先给弟兄姊妹们这个提一下，这里有四次提到神的怒气啊，他说呢，神的怒气未消，神的手仍伸不缩啊。那么这是重要的一个警戒，四段警戒的话语啊，不能犯这些错误的啊，因为大多数神的百姓呢都活在这个光景的里面。这是因为我们人的愚昧啊，结果呢惹来了神的怒气啊，并且引来神严厉的审判啊。所以这里四次提到，这四次里面包括四件重要的事情提醒啊。所以这告诉我们说，这也等于是当时对这般爱主的忠诚神的百姓讲说啊，你们要远离这些东西啊。我想这个留着以后我们再交通好不好，今天晚上时间差不多到了，差不多到了。好，我们再一点祷告吧。
祝我们敬拜你，哇，你是那位降生在马槽里的婴孩，是父所赐给我们的子，因着你的降生，可是有大光照在我们中间，因着这个光，我们蒙恩的救了，我们能够认识我们的主，我们能够看见你真的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主啊，愿这些名字在我们里面发光，真是显为大，
主啊，
若是我们照着你的名来认识你，来尊重你，来经历你，我们就有福了，是吧？今天在地上，仇敌是有重恶，仇敌把各样的难处，各样的重担要加在神百姓的身上，主啊，是你使我们能够挣脱它，是你使我们能够得胜，是你使我们能够饱足，能够强壮有力，能够把壮士击倒。亲爱的主啊，愿你在你百姓的中间甚至做奇妙的工作，让我们来经历你的大能，让我们来相信你，全心全力的依靠你，主啊，今天我们所等过的就是你国度的来到，大卫所预表的那个荣耀的国度，主啊，就要降临，耶稣基督是真正那个国度的君王，主啊，你今天呼召我们来做这些余数，来做你的渔民，好叫我们与你的得胜有份，我们今天已经与你的生命有份，但是主啊，你还要呼召我们在那个得胜的行列中，在你的荣耀的旨意中有份，所以主啊，愿你真是加增我们里面愿意的心，让我们得开启，让我们真认识你，让我们真的爱你，让我们真的忠心跟随你，主啊，在这个罪幕后的时代，请你让我们不失去这个福分，主啊，谢谢你再来呼召我们，谢谢你也把恩典加上来，凡愿意的都能够跟得上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听我们的心实在是欢喜，
是的，
当我们读到这些话，我们要说我们的心欢喜，我们的心，我们的灵也以我们的救主为乐，
谢主啊，
是何等宝贵，
阿们，
你的热心必要成就这事，
阿们，
你的国要存到永远，
阿们，
我们的心感谢赞美，
阿们，
我们实在是在那一般活在痛苦里面的主啊，但是你说今天我们被仰视的主啊，到那日，主啊，我们就
主啊，
主啊，为你所高举。
是的，主啊，
谢谢你在用你的话来安慰我们。
哎，
谢谢你，也让我们看见 主，你是出生在马槽，
是的，主啊，
主啊，你
主啊，
一生在地上为我们所做的榜样，
啊，是的，
是的，牢记，
阿门，
这是我们唯一的榜样，
阿门，
帮助我们，
主啊，
知道主是的，你是全能的，我们主，所以
主
是没有问题的答案。
主啊，
主啊，
记住这个话，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啊，真实的去操练，
主啊，
这个话在我们的里面成为实际。
啊，
我们谢谢你，我们将感谢祷告奉主的名。
阿门。主，你还没有回来。
主啊，
地上外面的光景看起来人就是荒凉黑暗。
主啊。
但愿你使我们里面有一个敞开的天，叫我们常见你的荣耀。主啊，给我们有受苦的心智，不追随这个世界和地上的事物，好叫我们的脚能够跟随你的脚中心。主，只有走在你所走过的道路上，我们才能享受这些平安和喜乐。主啊，我们要祷告，求你在今天使这国民能够繁多，主也更多加增你的喜乐。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知道如何保守那些真正忠诚跟随你的人。主啊，你使我们在这一切的环境中间，主啊，能经历你自己极大的丰富。我们感谢你，你已经把你的名赐给我们。主啊，愿这个名在我们的生活中都成了你自己荣耀的作为，叫我们天天经历在你名里面所得着应许的祝福。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没有离开你的百姓。但愿在这末了的世代，我们也有机会说能够走在这个余数的原则中，好叫我们在地上还有一点机会，因着经历你能为你做美好的见证。
是的，
求你用你的恩手握住我们。主，愿这些话这是能够落在好土里面。主啊，让我们这是从这些话得亮光的供应。
阿们，
主，好叫你的自己更多充满我们。主，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